刚才说的第六，观一切法无为，为是味道。例如我们吃东西，吃到好的味道，喜欢的，合乎你的口味的，因此他就时时想着，回味无穷啊。那过了多少年他还会想到。那么因此借这个人的贪着味来说明众生的贪着这个快乐的境界。所以这个味是指的乐受啊，在这个生活当中所受用的一切快乐享受，那就叫做味。那么一观一切法无味，就是没有快乐的境界可得。因为既然是一切法都是苦啊，观一切法苦，哪里还有乐味可得？所以要观一切法没有乐的这个味道。那么由此啊，他才不会贪着于世间诸法，无味嘛。既然无味，他就不会留恋了啊。那么有味，他就留恋了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菩萨在这世间一切的作为呀，他不会贪着，不会被世间的境界所转。你看看唐朝的寒山拾得啊，他的样子疯疯癫癫，他的饮食自自在在啊，他在厨房里人家洗米洗饮食的那个啊，或者是菜叶子掉在水沟里，他捡起来啊，洗洗干净装在竹筒里啊，背到后奔山上的这个寒岩上，那么两个人坐下来边说边吃啊，好像味道蛮好的那么如果是我们，你把这些东西捡起来叫你吃，你愿意吗？人家丢掉的还吃你他必定会觉得很不卫生也觉得没有味道可是他吃得津津有味，他的味就是知道众生的贪着啊，你看我好了，我吃的这个比你的味道好那么众生就是分别心太重贪着这个世间一切的万境，所以菩萨就观一切法，既然无味嘛，好吃不好吃都是一样的水沟里捡起来洗干净的吃，味道还是一样，没有两样。那么这说明在世间一切法上都是同样的，没有差别相那么观一切法都没有乐味可得，没有快乐的味道那么既然没有快乐，以平淡无奇的心来处理这个世间一切万事，那么因此啊，就不会被这个万境所转。这是第六，观一切法无味。第七，观一切法不如名，名是名相啊，而世间依报正报一切诸法的这个名啊，都是人定下来的名啊，而名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啊但是对于它的实体作用不会发生真正的作用的。举个例子说，例如火不是不会烧吗有火的话点燃起来就会烧无论什么东西接近到火就会被烧，但是火这个名啊没有火的功用的。假如说到火这个名字就会发生火的功用的话，那你嘴巴一说火不会嘴巴就被火烧了吗你曾说过火您的嘴巴就被火烧掉吗？没有这个事情。所以法锁定的一切这个假名啊，没有实体，不会有事实的作用的。好像火的名字，你说火并没有在嘴上烧你呀，所以这个法不如名， 火之繁不如于火之明。你说火，火并不会烧到你的贼，所以明，火的明上没有火。那么其他一切万法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你说水，你的口里水就流出来了吗？没有的。说水，嘴里并没有水。说地，嘴里没有地。那么一切法都是如此的，它的名不会按照它的实体呀，你说了它就表现出来了。所以一切法都不如名，不是按照他这个名相上的名字啊，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哦。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名字啊，都有他的名字。从前人取名字啊很随便啊，很随便，随便乱取的名字啊，阿高阿茂啊。他照样的是狗啊猫啊，他是叫起来他还是答应的，但是他并不是狗也不是猫啊。那你要取好的名字吗？他也不会变成真的就是那个东西。例如说我以前在某一个寺庙里看到他的这个信徒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陈和尚，陈和尚他姓陈，名字叫做和尚。我以为是真的和尚呢，等到他站出来啊，他是穿的洋装啊，并不是和尚，那么只是他的名字叫做和尚啊，而这个和尚的名字也不如名，也不是按照他的名字上真的他是个和尚，也不是。陈和尚还好了，还有林罗汉呢，姓林的，他的名字叫做罗汉了，可是他也不是阿罗汉了，他也会动怒啊，他也是跟我们人一样。所以这个名字啊都是假的，没有实体。那么还有好多名字啊，尤其学佛的人很喜欢用那些好名字啊，比如说他叫菩提，那难道他就是菩提吗？那你真的就是他吗？也不是的，也可以叫做涅槃啊，也可以叫做佛呀，可是这都是假名，都没有实体。所以一切法没有按照他的名字来说到他的名字，他就真实的功用就表现出来。所以一切法不如名，这是说明万法无体，没有实体，没有一法有实体的。那么名字是假名而已，以假冠冠一切法，知道一切万法都是希望不实，不如名，没有按照那个名字啊能够完全表现它的真意来。所以凡是可以说得出来的都是假的。真如自性是离名自相，离言说相，离性远相的。所以由此明白啊，凡是有假名的，那个假名与实体是不相符的，是法不如名。知道这个道理，那人家骂你也没关系。反正这个无论骂你再坏，也不会被这个骂的名字所转啦，也不会变成那个样子。也不是说你说他是狗他就变狗了，或者你赞叹他是佛他马上就成佛了，也不见得。所以因此你明白这个一切法不如名啊，无论人家怎么样子骂你诽谤你都没关系，反正这个名字假的。没有这个跟实体相应的可能的。第八，观一切法无处所，一切法无处所，上面一样是要观，观就是观照观察啊，就是修法，观察一切诸法处所，既然无我，还有我所吗？就是没有实在的体质，没有实在的处所果的。设法不在色蕴中，受法不在受蕴中，一切诸法都不在它的当体之中，因为它都是假的，都有生灭的，都有来去的，它不可能固定在那一个地方的。处是地方啊， 它不可能固定在某一个地方不变的，好像人呢，他在台湾住的，不想住了，他可以移民到美国，移民到加拿大，那么他会移来移去啊，他不一定是住在什么地方了，那么住久了，他也不说他是台湾人了，那么因此之故啊，他一切法都是如此的，他没有实在的处所，没有一定的固定的地方，因为它都是有变化的，因为是无常吗？因为是有变化吗？所以没有一法有固定的地方，有固定的处所的。可是众生的执着性很重啊，他认为这个地方是我的，这个福报是我修的，这个功德是我做的，他就念念不忘，那么不但是这一生他所做的功德，例如某一个寺庙里他供养了什么东西啊，修了什么福的功德，那么他念念不忘，他来到了这个地方，他就先看看他所布施所供养的东西，那么一直到他改转身了，他还是没有忘掉的，据说我好像在金缕衣巷里面的有这么一个故事，出在哪里不甚记得了，很像是《金缕衣巷》这部书里面，有一个人，那么建设这个大殿呢、佛殿呢、三宝殿，他的能力很薄，他只能呢帮助一块石头，他就这个寺庙要建筑的时候，那个柱子下面都是用一块石头垫起来的。古代的建筑不是钢筋水泥呀、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地挖一个洞下去有多深，那么用一块石头多大放下去，然后上面再才竖这个柱子啊。从前我在狮头山拆掉这个旧的这个大殿呢，也是这样做的哦。这个功夫啊，实在我们现在不能想象。它这个石头圆的、平平的，就是这个平平也没有窝下去，就这个平的，它这个柱子就在上面啊。就这样放住而已，圆圆的石头柱子这样放住，很高几丈高，这个石头柱子这么长，就这么一放，上面就架上这个木头木料的这个洞横木之类。那个车的时候啊，做这个工程的工人呢，老一辈的他都知道他只是这样放住而已。所以要拆掉上面的时候，他都要先把架子把它架住，不要让它倒下来，否则有危险啊！等到它上面拆掉了，把这个柱子拿起来，才发现这个上下是平的，平的放住而已啊！你看这个功夫啊，我看现代人很难找到这种啊。刘清明老居士知道，他是老木匠，我想他必定懂得这个方法。你看他这个下面那一块石头啊，他一旦摆下去就是他的功德了。有一个天人啊，他升天就是由这一块石头，在建筑大殿的时候他布施了这一块石头做这个柱子的底子啊，因此他升天了，他的福报就升在桃李天宫。后来过了多少年啊，这个大殿坏掉了，没人住了，坏掉了，房子也倒掉了，那么当然那个柱子什么都没了，只剩下这个基础的那一块石头，那块石头还在，那块石头还在，他的天福就还在，他的天福就还在，还在天宫啊。那么因此啊，他这个地已经是那个庙已经没有了，寺庙已经没有了，是个方巢的大地了。因此这个有买到这个地方的人呢、他要种田呢、要挖这个地啊。挖来挖去，挖到这个石柱子的下面那个石头啊，这石头一挖动啊，它的天宫就动了，天宫就动了。他觉得不安稳啊，为什么他的天宫会动啊？心里很不安啊。下来一看，他布施的石头啊，现在被人挖了，挖要挖掉了啊。挖掉的话，如果这个石头被挖掉，他的天福就要完了啊。那么因此他就下来告诉那个挖石头的人，拜托你啊，你不要挖这个石头。我这个就种田不挖怎么行啊？他说不是的，从前这个地方是庙啊，是一个寺庙，人家供养三宝的大雄宝殿呢、这个石头是我布施的，我有这个石头布施的石头还在，我的天福就还在，我是天人。 如果你把这个石头挖掉，我的天赋就完蛋了。啊，这个这又本来要种田的人听到这个公道，那我来建大雄宝殿了。啊，那么因此又把它恢复原状啊，又重建这个原来的宝殿。这个世间都是有生有灭的，有成有坏的啊，生住异灭，生住异灭，变化不停啊，没有永久性。你建的再好的大殿，就是现在钢筋水泥，也不过是几百年吧。啊，最后也会腐化的。因此众生的执着心，他就是认定有这么一个东西，有这么一个地方，他执着啊，由这个好的执着，他的天福也就不变了。你要布施吗？想升天吗？啊，一块石头就升天了啊。不过现在已经不用这个东西了啊，都是钢筋水泥了啊。那么这就说明啊，众生执着的一个处地方，他这个执着的地方。人也是一样啊，啊，最后鼻子没有风了要走啊，就是他死掉了，他对于这个四方的地方的这个缠绵啊、爱着啊、不肯舍离啊，他还是不肯走啊。那么因此他就很容易堕落，很危险的。因此佛法叫人要求解脱呀，不要执着这个地方。所以按照佛制，出家人呢没有固定住的地方的啊，一天到晚呢以四海为家，东跑西跑，他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他不会有这个爱着地方的毛病啊。那么三住菩萨他知道一切法无处所，他不执着这个地方，所以他来去自由啊。第九，观一切法离分别，知道一切法都是由你的分别心在哪里分别啊？哦，有这有那，那是好的，那是坏的，那是上的，那是下的，这是众生的分别心。他观察一切法都是由你分别而有的，他就远离这个分别心，他没有分别。既然不起分别，也就不会执着，对于世间一切法，他不起执着，就是因为他离去分别了，这是第九。第十，观一切法无坚实，坚是坚固，实是实在啊。一切法都是在哪里无常变化不停的，没有坚固的，没有实在的，没有永久性的，都会发生变化的啊。那么就是众生所执着的啊，所爱着的这一切万法都没有实体的，都没有坚固性的，都会有所变化的，所以不要执着啊。这十法呀，就以六十华严的翻译少少有点不同，前面的四种是完全相同。六十华严里面第三柱修行柱菩萨这十法呀，它是翻作观一切法无常、苦、空、无我，这完全相同。第五这里翻作无作，六十华严翻作不自在，翻作不自在，再往下的就不一样，第六的这里说一切法无外，它是翻作一切法不可乐，不可乐，那么这个不可乐可以做这边无外的解释，所以，清凉国师的书里面解说这个味是乐味，快乐的味道，就是因为第六六十华严的这个翻译啊。六十华严的翻译里面是翻作一切法不可乐，既然一切法不可乐，没有快乐可言呢、啊，那么这里的无外就是没有快乐的味道啊。那么以六十华严的一切法不可乐来解释这个一切法无外，再往下都不一样了，后边四种都不一样了啊，这个比较难以配合了。接下去呢就是说一切法无极善，一切法无坚固，一切法希望，一切法无尽情和和坚固，那么有些地方看起来有点重复，第八的无坚固跟第十的和和坚固好像相同，那么极善跟不如明也没有办法完全配合，极是集中在一块，善是分开来啊，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啊，缘成这几呢就活活起来了，缘尽这散呢就分开了啊，所以这也是讲因缘的道理，跟不如明也没有办法一一配合啊。 无坚固跟无处所也没有办法配合，希望以离分别啊，勉强可以通啊，分别就是希望啊，因为你不知道是希望，所以会分别，知道是希望，当然就离分别了啊。那么后边的无精群、无佛和无坚固合并起来叫做无坚实啊，道理大致可通。所以这个六十法眼里面所说的，他所翻译的有些地方可以帮助八十法眼的注解当作注解看啊，像这个不可乐有无二，上面是自问，自问啊，就是第三地修行第三柱修行柱菩萨啊，要修这些功课啊，这十种法要时时观察，然后他的圣境啊，接下来就是圣境啊，总结的文字叫做四为十，有上面十种，就是第三修行住菩萨所修的这个十法。接下去说佛子，此菩萨应劝学十法，何则为师？所谓观察众生界、法界、世界，那个观察也是连下来的，那么观察众生界，也观察法界，也观察世界，观察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那个观察也是连下来的，观察地界、观察水界、观察火界、观察风界，观察欲界、色界、无色界，观察也是连下来的，观察欲界、观察色界、观察无色界。总结的文字说，何以故？欲令菩萨智慧明了，有所闻法，即次开解，不由他教故啊。那么要使令修行诸菩萨对于一切法由智慧开达啊，了了分明，知道诸法，那么所有闻到佛所说的法，当下自己能够开悟了解啊，不必等到人家来教导他。这圣境十法呀，比较是浅显而容易了解的啊。那么法会菩萨对当时的听众说，佛子，此菩萨第三修行处菩萨啊，应当要劝学十法。劝学的道理跟前面说的一样，是两种意义，一种是勉励自己要这样的学习，一方面是劝导众生学习这个道理啊。那么应当要劝学这十法，何则为十？是哪十种呢？第一是观察众生界，第二是观察法界，第三观察世界啊。那么然后观这个四大啊，那么四五六七就是观察地水火风四大啊，八九十就观三界啊，我们众生所住的这个地方，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个三界。那么观察这个十法，就是三种的类别啊。那么众生界、世界法、世界法界这三种啊，大叔的解释说，这是观察做佛事的地方，观察度化众生。做佛事的地方啊，那么观察第四观察这个地水火风四种啊，这是观察众生所升起的意见的地方啊，外道由这四大升起个别的外道见解啊，这观察众生起见的地方啊，就是四大。那么观察欲界、色界、无色界是观察这个众生所流转的地方，是流转处，观察轮回流转的地方啊。先说观察众生界，菩萨第三柱修行柱菩萨，他要学习观察一切众生的种种的情况啊。这个众生界范围很大啊，那么从二柱菩萨以下一直到六道凡夫有情世界，通通都是众生界。 那么先从六道众生灌起，灌地狱恶鬼畜生三道的苦恼，地狱众生的苦恼，恶鬼道众生的苦恼，而它的类别的千差万别，所谓36部啊，那么还有有财无财少财等分别，那么灌在畜生道，大致很大很大的众生，好像海族海里水族的众生，那个大鱼啊，比几个房子还要大啊，小至蚂蚁小虫啊，小昆虫那么小，这些畜生道的众生千差万别，要观察他的习性业感啊，那么这个因果报应等等，一切都要观察啊，这是三恶道的众生，要细细的去观察他们的这个受苦的果报，那么造业的原因啊，那么什么业感到什么报，现在的众生他的苦的情况如何，一一细细观察，然后啊发心发愿去度他。对于三善道的众生，阿修罗喜欢斗争啊，虽然修布施福德，可是喜欢斗争啊，他的这个极度好胜的情况要怎么样子叫他除掉，要怎么样子增长他的福德啊，那么观察修罗界。人道众生啊，比较容易度化啊，能够接受佛法的修学佛法的只有人道啊，正心律去菩提，为人道为能儿啊，就人才能真正修学佛法，观察人道众生的这个千差万别的习性业力啊，烦恼业因啊，所造的感受的果报情况，一一细细观察。然后观察天上的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的天上的众生啊，那么天人的生活情况，天人的受用情况，天人的修因感报，观察六凡法界。进一步观察二圣啊，就是声闻缘觉啊，声闻缘觉，声闻人的修的四谛法啊，缘觉的修的流转门反面门，反面门的这个十二因缘啊，那么一一细细观察，那么定性声闻要使它能够回小向大啊，那么这是观察声闻界啊，跟着比支佛界是二圣的这个境界。那么菩萨道上啊，从实性位到初住二住，这些菩萨他怎么样子用功，怎么样子修行，要怎么样子帮助他，都要一一细细的观察，这是观察众生界。其次观察法界，法就是指这个众生所依的世间一切万法啊，那么这些一切万法依报正报一切诸法啊，大至山河大地，小至微尘，这一切法都要细细去观察啊。第三是观察世界，世界是指这个整个宇宙万有啊，观察这个众生所住的整个宇宙万有的依报情况啊，众生造什么业，感到这一种的依报的世界情况，世是时间，界是空间，时间空间组合起来成为现在的世界情况啊。那么观察众生住的这个环境啊，依报的境界，一一细细观察，再观察世界。那么第四五六七观察是四大，观察四大，这是在这个依报一切万法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组织而成，而人生的正报也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组织而成。那么因此观察这个地界啊，地界的功用，地界就是属于四大里边的地大的范围呀、啊，地大的范围，大至整个世界，小至一粒微尘，都是地界。那么观察众生在这个大地中生活的情况啊，他所依的这个依报 那么山高水长，这个世间的这个一切一切细细观察，那么外道由地界升起执着，它为什么会升起执着啊？例如这个方性外道观察这个四方，那么由此认为有固定的地方，由此升起执着啊，那么要怎么样子化解它的执着？水界观察这个一切的流性，流质的这一类的水性啊，水印度由外道啊，有遵从水，以水为他的所崇拜的这个境界啊。那么这个水，众生需要水的情况，外道执着水为他所崇拜的这个对象的情况，一一细细观察。火界在古代印度的拜火的外道更多了，四火婆罗门呐、像这个迦舍族像这个三迦舍、优罗频罗迦舍等，他们都是拜火的，四火拜火教。他们拜火的四火婆罗门呢，他的殿里中间供的就是火，那个火不能断，不能熄掉，必定要经常一天到晚二六时钟，一年到晚长期，那个火绝对不能让它停止的。如果那个火熄掉了，那等于是他的教要消灭一样，那问题相当严重，所以他必定要使这个火呀一天到晚不停的在哪里这个燃烧，所以他们是拜火那么这些崇拜火的自然界他为什么会崇拜火？原因在哪里？还有像这个五热自身的那一种的外道，那就完全靠火来做他的苦行啊。前后左右都是火炉，他在中间靠火。天上的烈日，大太阳晒住他。五热，五种的热，周围四面的火天上的烈焰的这个日光，这样子来晒它整个在烈焰中这样锻炼，来修它的这个外道苦行那么完全在火里面呢在下功夫。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他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执着？他的原因在哪里？细细的去观察，好好的去研究那么世间的火，星星之火便可以燎原一粒火星就可以把整个山烧掉你看那个火烧山，往往就是那些吸烟的把那个烟蒂往地上一丢，碰到那个干燥的柴火，它就燃烧起来那么烈焰冲天呢，不久就整个山都烧掉了所以这个火的力量有多大那么火水火无情又如何？一一观察。第四就是第七，观察风界，观察这个世间的风要灌风，我看来台湾灌最好了这个台风一来值得你一灌那么这个灌这个风，从这个医报的外面的这个大风小风，那震爆的鼻子的风全身动转的风这个风的功用，风的动作，为什么会有这些风这个风的情况如何？要观察这个四大呀，读楞严经，楞严经里面的七大周遍的前面地水火风说得最清楚了，还有他那个修法二十五圆通里面的地大圆通、水大圆通、火大圆通、风大圆通乃至空还是根是七大，都说明这个圆通的道理。要观察这个道理，读楞严经在前六卷里面说得非常的清楚的。这是四五六七圣境的观法，八九十是观察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众生流转缠缚的地方那么欲界叫做五趣杂居地， 啊，五趣就是人、天、三恶道，把阿修罗啊，把它混合在鬼道啊，或者是部分的这个畜生道，乃至这个人道里面都有啊。按照楞严经说，有四生阿修罗啊，四生阿修罗有属于鬼道的、畜生道的、人道的、天道的啊。那么因此就把阿修罗融汇在其他各道中，就称为五趣。我们这个欲界是五趣众生混杂共居在这个地方的啊，这个地方这个欲界的范围有人道众生，有天道众生，有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众生啊，这是众生流转的地方。如果对于世间的五欲贪着不舍不肯断，那超不出欲界，超不出欲界，死了又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死生生就在这欲界里面打滚呐、啊，连色界也上不了去，别说是其他的界外的地方了。那么这个欲界里面，如果你在这个五欲的境界，就是五根对五尘色声香味触，这五尘境你舍不掉啊、那么一直都在贪着这个五尘的境界的话，那你超不出欲界的境界，超不出欲界的境界，永久就在欲界当中啊，轮回流转。因为色界天、无色界天都要修禅定才能生的，初禅成就生色界初禅天，二禅成就生二禅色界二禅天，三禅生三禅天，四禅生四禅天。如果能证到三果阿那含，能升到色界最高的五不还天啊、那么无色界是四空天，修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非想处定，修这四种空定啊，才能升到无色界天。所以生五色界要升到上面去就很难了，很不简单。别说是生五色界了，就是欲界的桃李天再往上的夜魔天以上，夜魔天以上，欲界的第三夜魔天、第四兜率天、第五化罗天、第六他化自在天，要升到这些地方啊，都要兼带修禅定，那叫做未到地定，还没有到初禅的这个第一地的境界啊，那个禅定功夫，由禅定功夫的深浅就升到这个夜魔天以上，到他化自在天啊。那么初禅的禅定将将要成就之前，可是他的欲乐还没完全舍离，那么能够升到他化自在天。再浅一点的禅定啊，那么就升到化乐天啊，再差一点的就升到兜率天。最起码的未到地定就升到夜魔天，桃李天只要上品十善就可以升了啊。那么四王天啊，比这个桃李天的善法功德啊福报稍微小一点的。我们普通一般人道众生，除掉你是圣人啊来示现，假如同是凡夫的话，我看要升到色界天的人啊，不是没有啊，少之又少，非常之少了。我们一向都在这个欲界，尤其像我们人道众生，在人道的这个环境里呀、啊，因为它流转的太习惯了，习惯太重啊，它超不出这个范围，所以要超出这个境界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必定要学习对这个世间呢、啊，能够有舍离的心，不贪爱，不贪爱，能舍离，不爱着，然后才能解脱。那么我们平常讲念佛法门要求往生西方，你要升到极乐世界，升到净土去啊。这个世间如果你舍不掉，没有办法往生。所以古德说， 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切，不生极乐。念佛的心，信愿不真切，不能生到极乐世界。那么你恩爱心不是很重，就不会生在娑婆世界。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的众生，如果你这个世间的爱着心很重的话，想要生西方，他拖住你。所以如果真的要念佛要求生西方的人，你对于这个世间必定要有舍离的心，厌离的心，厌离娑婆，心目极乐，这个愿力坚强，才能有往生的希望，否则会退转的，很可怕的。所以古人说我们六欲诸天具五衰，六欲天有五衰相，五衰相现的话就有堕落。六欲诸天即五衰，三禅上自有风灾，色界天吗？色界天，三禅天它还有风灾呢。世界交到外界的时候啊，火烧初禅，水浸二禅，风吹三禅，这三禅上界有风灾。那么上面是没有水火风三灾呢，可是纵然你修到飞飞想天，纵然修到飞飞想，不若西方下品僧。为什么呢？升到飞飞想天，八万四千大劫天福享尽啊，还是要堕落啊，仍然要堕落在这个世间来啊。好像这个玉陀兰佛啊，他将来堕落这个世间，还要做这个畜生道的非礼之心啊。那么可见这个三界内是轮回流转的产妇之处啊。那么菩萨要使令这个智慧明了，超出这个境界，所以最后的结文说：何以故？欲令菩萨智慧明了，有所闻法，即此开解，不由他教故。为什么要贯彻这些法呀？因为要使令菩萨呀，他的智慧光明啊，能够了达这些一切诸法了了分明啊，那么才不会去贪着这个世间，才不会流转。那么凡是在佛边有所闻的一切法，自己就能了悟开解，不必等待人家来教他，他自己就能够体悟到啊，一闻千悟啊。到此为止，第三修行处的文字讲完了啊，文字很浅显啊，并不难懂啊。讲的也是浅的，应当也是容易懂啊。那么你看过这个修行处的文字之后，它的名称叫做修行处。现在有些人修学佛法有一点偏差，什么偏差？他会认定到大殿上拜佛读经才叫做修行啊，到大殿上去拜佛读经念佛才叫做修行，其他就不叫做修行了。可是请你看看这个第三修行处菩萨的修行处菩萨的这一段文，你看到他说到拜佛吗？你有看到他说到念佛吗？你有看到他说到在大殿里不能离开吗？没有。那么他所说的是什么呢？我们都可以学习的，只是境界深浅而已啊。观一切法无常啊，观一切法苦，观一切法空，观一切法无我，这就在平常日用中啊，时时要观察的啊。不过也不要误会，因为我这样观察就行了，那我就不必上殿了，就不必到大殿去了，也就不必拜佛念佛了，也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是说修行是行住坐卧二六时中，从你出发起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成佛为止，没有停止的，没有间断的。无论你的行住坐卧四维仪，所有的一举一动都在修行，都是修行啊。那么无论你是做苦工、运水、搬柴、煮饭啊、捡菜，这也是修行，一切一切都在修行啊。那么不一定是到了大殿才叫做修行，当然大殿是用功修行的道场的地方啊，固然是修行，但是在平常时啊，要多多观察世间无常，多多观察所受是苦 啊，实知观察一切法空啊。那么这个般若里面说十八空啊，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甚异空啊，乃至一切法空，有为空、无为空。那么看到一切法当体即空，这个空不是没有。世间人不懂啊，往往把空看作没有。空不是没有，空是说明这个一切法无自性，没有实体，无自性没有实体叫做空。例如这个房子，房子当体即空，不是要等到这个房子拆掉才空，因为这个房子是钢筋水泥木料所有建材组织起来成就一个房子。你把这些建材归到原位的话，房子像不可得，房子在哪里呀？啊，所以一切法没有实体，房子没有实体，人身没有实体。我们这个人身四大五蕴假和组织成的，人在哪里呀？啊，分开四大五蕴，人在哪里？了不可得。那么时时这样子观察，他这个智慧才会开啊，智慧开，业障才会消除啊，障尽福荣，这样子道业才会有所成就的。所以修学佛法，不是在上殿才是修行，平常时行住坐卧四威仪中，时时刻刻都在修行，时时 观察这个一切诸法，要用心力去修观啊，用心力去修观，时时观察诸法。假如懂得这些道理，对于世间一切诸法，决定不会升起贪着，不会升起贪着。要由浅入深啊，从浅入修观，慢慢观到这个深入的境界。那么能够这样子下功夫啊，对佛法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用，真实的功夫，真实的功德。所以这个十住菩萨现在讲的修行住，这个修行功夫成就了，到第四就生贵住，生贵住怎么样子贵，我们下次再讲了啊，小伙。